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林成、
阮一新，
良苑专区。
欢迎来到今天的良苑专区，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阮一新。
那么七月份呢，特别是马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不只是台庆，而且是今年良苑35周年的日子越来越近。那么最近呢，良苑呢也是忙得热火朝天呢，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这些预备的工作都在动起来。
对，我们上个礼拜呢，在良苑专区已经启动了我们的良苑院庆的活动啊。其实呢，我知道已经有一些同学参加良苑动起来一还有二活动得奖的同学已经收到我们邮寄给他的精美的水晶。
嗯，
然后很多朋友呢就是在那个朋友圈里面晒啊我们的水晶。
晒晒晒，用这个最潮的语啊，晒晒水晶啊。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啊，可能本身这个物质本身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实质的价值，但是我觉得那个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第一，这是好像阮一新老师一直宣传的哈，是独一无二，外面根本买不到的，这是第一个。
对，比那些名牌水晶更好，更
还一个
贵重。
对，而且还一个很特别，就是这上面呢有我们良苑的院训哈。那么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搜集到一组的话呢，哇，那真的是可能要在人面前得意一阵子啊，觉得哎呀，这是非常难得的纪念品的。
对，我们动起来一的得奖的名单呢已经在上个礼拜公布了，然后我们在网站也会公布今天呢就会公布动起来二对联创作的得奖名单所以呢有同学呢已经收到敬虔还有圣洁两块水晶了。然后动起来三呢传福音大行动呢到这个月底了就截止了，所以如果你还没行动，你快点，就是用我们的四个属灵的原则，然后向五个朋友来传福音，然后你就写下来这五次传福音的经历，写300字就可以了，然后简单分享一下，写得好的话我们就会在我们以后良苑专区里面分享出来，你也会有机会得到我们的传道水晶。
嗯，
然后呢我们一套是四个嘛，这个院训水晶是放在桌面上的，因为有同学问我怎么样挂起来，我说不用挂起来的。还有呢，它因为好像一颗钻石一样嘛，它好像站不稳，但是其实它可以站得稳的，它斜斜的放在桌面上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想得到最后一颗那个水晶，就是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第四颗呢，就是侍奉的水晶。我们从8月开始到10月底了，就有第四波的良苑动起来四，这个呢就是关怀传爱心行动。你知道吗，我们这几个月了都有关怀事工，我们6月的时候播过同性恋，然后到9月的时候了，我们会播民工，所以我希望呢，透过这些活动呢，让弟兄姊妹动起来。这一次呢是关怀行动，
那么关怀行动呢，鼓励你弟兄姐妹用爱心的行动来服侍身边有需要的群体哈。那你留意啊，敬虔圣洁传道侍奉，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单指在教会的侍奉。其实主耶稣呢，他来到这个世间，他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这个爱心行动，关怀传爱心呢，就是用爱心行动去服侍身边有需要的群体。你看，老人呢，病人啦，留守儿童啊，民工啊，残疾人啊等等，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都有机会接触这一类的人。那鼓励弟兄姐妹呢，用300字分享一下你参与服侍行动的一个体会。那电邮到我们学院的电邮地址 school@良友.net， 那么最优秀的35篇作品呢，我们也会在未来这个良院专区节目里呢一起来分享。那得奖者啊，也会得到我们最后一颗这个侍奉的院训水晶。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能够火速行动，以行动呢关怀传爱心，行动关怀传爱心。截稿的日期请你记住了，是10月31号，10月31号，这是第四波的行动。
对，刚才呢我们就是提议了有几个群体，就是老人、病人、留守儿童、民工、残疾人，这个只是举例啊，就是可以在这几方面的啊，不一定要说啊找5个人，也不一定没有限制你有啊多少个服侍的对象，但是希望啊你真的去关心这些啊，不是你自己家里的人，
对，
啊，这是啊，可能你教会也有一些服务的行动，或者是在你的小区当中，或者是你在啊义工服务当中可以接触的一些群体啊，特别是我们啊这两个关怀事工这两个特辑就已经给你们一点的分享，啊，无论是关怀同性恋的，还有关怀民工的，这些都是有需要的群体。那我们怎么样以具体的行动去关怀？所以这个活动呢就没有限制，你一定要向5个人啊去关怀啊。我们只是举例，在这5方面的群体，你都可以考虑。
嗯，好，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能够积极参与我们这个良院动起来啊，第四波哈、啊。那当然，这个第三波呢，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呢积极的来参与。截止的日期是在这个月底，7月31号，7月31号，分享你传福音的经历，传福音的这个体会。
继续呢，就是讲动起来2的对联创作的得奖名单。其实呢，同学真的很有文采的，啊，所有的我都看过。然后呢，我们老师当中呢也选了一些得奖的。现在呢，我就是很简单的公布一下我们得奖的名单。然后这几个礼拜呢，都会在节目里面分享大家的一些对联啊，大家在网上也会看到的啊。先说吧，啊，就是山西的张弟兄，山东呢有几个同学，徐姊妹、豪弟兄、张弟兄、郑弟兄、龙弟兄。内蒙呢有孟姊妹、张姊妹，甘肃呢有吕姊妹、魏姊妹，啊，保卫的魏啊。吉林呢有冯姊妹，然后河南有很多同学得奖啊，就是王姊妹、李弟兄、古姊妹、张弟兄、鲁弟兄、卢姊妹。
嗯，那另外呢，在湖北啊，也有这个几位得奖的，湖北的胡姊妹、杨弟兄、詹姊妹，还有李弟兄。云南啊，湖南的李弟兄。那么另外呢，云南的关姊妹，黑龙江的于弟兄，哇，最远的新疆王姊妹，还有福建的丁弟兄。那广东呢，有梁弟兄、梁姊妹、黄弟兄、詹弟兄。香港哦，香港都有，香港罗弟兄。江西的啊，肖弟兄。江西的刘弟兄，还有江苏的李姊妹，安徽的周弟兄，还有安徽的张弟兄，哇，很多人得奖的。
我发现呢，原来了，弟兄的文采更好啊，
高过姊妹啊，
对，
得奖的很多弟兄。
因为我发现呢，啊，如果动起来，一了就是毕业生还有在学的同学写分享嘛，自己学习的经历，啊，也算是女生比较多一点，但是来到对联创作了，很明显弟兄的投稿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这里得奖的也弟兄也蛮多的啊，所以呢鼓励大家上网看看大家的作品。然后今天我们也简单说几句吧。
那江西的刘弟兄啊，他的这个对联呢，我们可以来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哈。他说，良院35年庆，良师真为父母心，养育千万神儿女，成全圣徒归神心。另外呢，河南鲁弟兄啊，他这样写的，他说，中西结合，知行并重，普及神学知识，办良院，贯彻古今，传承创新，推动文化进步，拓神国。那这是河南鲁弟兄的。另外呢，河南王姊妹啊，名师荟萃良院，讲台敬虔传主道，高徒遍满中华大地，殷勤做圣功， 然后有一个横批是兴旺福音。哇，嗯，
你从这几个得奖的，你就看到他们的对联呢，真的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呢希望跟那个35周年院庆的主题开拓、动员、传承有关，或者是跟我们的院训，刚才我们说的敬虔、圣洁、传道、侍奉有关。嗯，然后我再分享两个吧，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再分享多一点。这个江西的孝弟兄呢，这个好像不是对联，好像一首诗一样，他的题目叫恭祝良苑。他说良苑35周年，动员亲爱朋友开拓健康教会，传承圣经真理，敬虔热爱天父，圣洁顺服圣灵，传道忠心基督，侍奉伟大上帝啊，所以就把我们的主题啦都放进去，还有我们的院训都放进去。然后湖南的李弟兄呢，他也写了一个对联，恭贺良苑35桃李遍华夏，赞美基督永恒福音传神州，横批是荣耀归主。嗯，那我们下个礼拜呢继续分享。我们呢这个礼拜呢其实也很热闹，你知道吗？我们有新的节目，这个新的节目呢，这一次我们很难得邀请了灵修学的博士潘怡蓉
老师，
对啊，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灵命培育与塑造，这个是晋升课程的啊，这个非常好。我们请林晨牧师介绍一下基本的大纲吧。
其实他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主要分三个大段落，就是基础的操练，还有晋升的塑造，还有全人的培育。比方基础操练部分呢，就谈到了培育塑造的重要，还有简朴身体啊，各方面，还有休息的关系，聆听、感恩、渴慕。那么晋升呢，包括了个人的情绪啦，甚至在这种整个灵程的成长过程中间呢，等等啊，来做一点的操练，晋升，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相遇告别哈。那么还有全人培育，就是包括了团体的培育、宽恕、复合等等，教会社会的关系、自然与末观等等。所以这些呢，都是很实际的，在我们这方面的操练呢部分呢，其实是很难得的课程。特别这个灵命培育塑造呢，啊，是非常实际，是我们可以去操作的。其实并不是太多的理论，不是太多的神学，而是我们实际在自己信仰生活中，我们可以去努力去操作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实际一些。嗯，
我们以前在本科里面有一个选修科叫灵命默想与应用。
对，
这一次呢就是晋升课程的灵命培育与塑造，是个人方面的，也有团体方面的，其实是真的很具体的，也带领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退休，来灵修默想的。鼓励弟兄姊妹，就算你不是晋升的同学也可以听这一门，
收听，对，可以的，
对你的灵命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然后到了七月底了就更好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宣教周的特辑。
对，那么在今年的7月31号到8月5号呢，一个星期，我们良苑有一个宣教周的特辑。那这一次呢，我们非常感恩呢，袁泽善牧师呢，也是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袁牧师呢，会从6个不同的角度呢，来和我们探讨宣教生命的传承，包括了宣教的圣经基础、宣教的教会榜样、宣教的范围领域、宣教的历史回顾、宣教的策略挑战，还有宣教的见证实践。这是非常实际的6讲的信息。那么盼望弟兄姐妹不要错过良苑宣教周，从7月31号到8月5号。
所以呢，我们这个夏天呢，这个七月真的是热起来，又动起来，又有新节目，又有很多活动。我们等一下呢会听到童真牧师分享他的心声然后呢我等一下呢也会继续介绍我们七月有一些新的活动、新的服务推出来。我们先来听听上个礼拜我们介绍过的我们的院勋歌曲，是山东的刘姊妹帮我们创作的，这个歌名叫竭力传道，里面就把我们的院勋敬虔圣洁传道侍奉写在歌词里面，请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也可以在网站下载这个声档，还有简谱等等都有哈。所以等一下回来了，我们再分享我们七月的热闹的活动。
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牧者心语，
听众朋友，良苑的同学们，我是童真。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铁心不二。宣教事工素不简单，特别是投身跨文化的宣教士，他们离乡背井，进入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人当中，好像小孩那样学习新的语言，为了能够好好的沟通，探索那地的文化，方便悠然自得地活在当中。奉献自己做长期宣教士，必须要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在机不可失的情况下，六月中我跑了去柬埔寨几天，有幸探望了两类的长期宣教士，一对定制训练传道人的夫妻，一位专心办幼儿教育的姊妹。这两个单位的宣教士都已经花上了十多年的时间，在当地努力不懈地学习柬埔寨语，服侍那地的群体。宣教士夫妇致力传福音，设立门徒训练中心，也建立教会。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就有两间充满基督香气的小房子，耸立在佛教氛围浓重的高脚简式房子之间。在十多年之间，那位单身女宣教士在柬埔寨的首都和一个偏远的村子分别建立了幼稚园的校舍。陈弟兄和太太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柬埔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爱柬埔寨人。陈太太是柬埔寨出生的华人，移民加拿大，她对柬埔寨很有负担，一心要传福音给他们，拯救他们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在那边传福音，我说就是在柬埔寨传福音，不可以说佛教不好，也不可以指出他们的问题，要不然就给人告发，就是犯法了。因此只能跟人讲述信耶稣的好处。他们到了柬埔寨之后，就住在当地，把握机会买房子，先在他们的家里设立教会，带领人归主，接着又买了另外一个房子，设立门徒训练中心。中心里有教师、寝室，房子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果园，其中有椰子树、菠萝虫、番石榴树、芒果树和不同种类的蕉树，还有一棵种了四年只有一米高的榴莲树。接受训练的学员就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平日要上课，要做清洁，要打理果园，从多方面去学习做一个真门徒，每个星期日下午就出去传福音。由于柬埔寨文的神学书不足够，陈太太有一个心愿，把一些好的书翻译成柬埔寨文，帮助学员读好书。他已经开始这项工程了，愿神大大使用他。早在十多年前，陈姊妹一个人踏足柬埔寨这个宣教工厂，以信徒宣教士的身份开始侍奉。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主要是协助宣教士，帮助宣教士。可是差会对他却有很高的期望，要他牧养带领教会。经过祷告及再三考虑，他离开了差会， 但是对柬埔寨宣教的心不变，结果就由他的母会支持他，给他生活费，他就在那边展开社会服务的另类宣教事工。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他开了一间幼稚园，从董事会到教员甚至打扫烧饭的都是基督徒。他打算用自己的爱来领导这群人，服侍幼小的一代。他也为幼稚园的学生铺好路，让他们将来直接升读隔壁的小学和中学。幼稚园和中小学都是教会办的，两边的校舍只是由一度铁丝网隔开。从幼稚园过去中小学那边伸手过去，把横栓一拉就开了，这是隔壁校长为幼稚园开的通道。另一间乡间的幼稚园离首都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也是陈姊妹开办的。这所幼稚园不收学费，因为乡下的人较为贫穷。两间幼稚园都是用砖建的，相当坚固，也非常有条理。陈姊妹筹办、督导、推动、鼓励，不遗余力。她也留了很多机会给海外的教会参与，例如扩建方面呢、美化校园方面呢、她留着给海外的教会来宣教做短宣。陈姊妹发现幼稚园教材太不理想，现在正构思采取圣经的价值观改编成幼稚园的教本，让柬埔寨的小朋友能学到正确的人生观。这两个宣教单位在柬埔寨的服事不是一帆风顺毫无拦阻的，相反的是困难重重，但是他们都同有一个领受，就是要搞好教育，制作好书，从根本做起。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谢谢童真老师的分享。其实有机会呢，去到一个佛教国家的访宣或者探望宣教士呢，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才是更加的去体会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的重要。
我们教会呢，每年都有短宣去柬埔寨的，其中有一年我也跟一个布道团一起去，然后也在他们的一些公开的音乐厅举行布道会，也有很多小朋友来听，然后也很多人信主，其实信主不难，但是要他们成长，留在教会里面呢，就要花一点时间培养。
所以真的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在主面前呢，能够回应主的这个呼召哈，无论我们去到什么地方，但是我们都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为主传福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学员专区、良友专区呢，来到这儿很快又要接近尾声，但是最后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这个良友动起来啊，仍然邀请你积极的来参与的。
下个礼拜呢，我会再介绍我们七月的院庆的 很多很多的活动，记得收听了。
嗯，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良院专区到这里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当然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特别为良院的老师来祷告哈，因为我们良院电台不只是筹办今年的台庆，良院的35周年呢，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预备，都需要主每一天赐下够用的恩典。好，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